加拿大环球广播门徒训练系列，认识真神，认识自我， Richard 宣教士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你们都好吗？我刚刚从国内回来，大概一个多星期吧，还在倒时差之中。我发现现在越来越难倒时差了，很困难。有时候对我来说，有时候真的是白天到了下午的时候昏昏沉沉，到了晚上是特别清醒。感谢主，我昨天也特别的多睡了一点时间，因为今天一天的时间，所以求神特别加力给我，也让我透过主的话语，让我们更清楚，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神。今天给大家这个题目，相信可能觉得是不是有点大呢？我想是有点大，但是的确是蛮重要，蛮重要的。我相信透过这四个时段的时间，弟兄姐妹一定从神的话语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的体会。我也特别感恩，就是在环球这个地方，每两个月有这样的一个培训的机会。你们知道吗？现在在中国真的很困难，连买属灵的书籍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就前一阵子，我有两个就是我们招的空神的学生，他们就是在去年买了一些属灵的书籍，结果最近就是被公安分别的去问话，而且要见面登记。我相信这样的事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为中国教会祷告，特别是为中国教会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他们真的是很难，他们吃不饱啊，真的，他们很难得到一些属灵的资源。但是我很感恩的是，我们在加拿大都那么的开放，那么的自由，可以买到很多的属灵书籍，也有像这样的培训的机会，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同的来分享见证主自己的作为。好，那现在我就进入到我们这个主题。今天的大的题目是认识真神，认识自我。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感动来讲这个主题呢？就是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我信主的这个经历当中，我发觉真正去认识我们的真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好，我们正式开始前，我们再次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谦卑的向他来求，向他来祷告，来带领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聚会。我们在天的阿爸父，爱慕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我们恭恭敬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主放下我们心中的一切的重担，单单地来仰望你，单单地来聆听你自己的声音。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透过圣经主你自己启示的话语来真正认识你，真正明白你，以至于我们可以透过认识你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就求圣灵亲自的引导以下的时间，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那有一位伟大的圣徒，在第四世纪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叫奥古斯丁。别人问过他说，他一生当中你想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他说，我只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认识神，认识我们的真神，第二件就是认识人的灵魂，那也就是认识我们人自己。当别人问说你生一生当中难道只知道这两件事吗，他又回答说，对的，我只要我一生当中真正的明白，真正的认识两件事情，就是认识真神和认识我们自己。那 另外一位伟大的改教家叫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在他的开篇里面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真实的智慧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哪两部分呢？就是既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他其实他的体会我相信跟奥古斯丁的体会是一样的。当我们真的只有认识我们的真神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了解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他在这篇的第一章这样说，我们因为自己的不完全而想念上帝的完全，直到我们对自己开始不满的时候，我们才能真心的去仰望我们的上帝，仰望我们的真神。人若不先想定神的性格，继而观察自己，既得不着真正的自我的认识。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主题带给大家？我刚开始就说过，其实我刚开始去教会的时候也是懵懵懂懂，刚去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懂嘛，对圣经也不熟，但是内心深处呢还是觉得应该好像为教会要做点事情，所以最开始的时候也去我们教会母现在的母会了，去做一些 PPT 啊，放放这些音响这样的一些侍奉。我觉得这样可能就是认识神吧，或者是为神做工吧，当然这也是为神做工的一部分。但是直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发现我们认识真正的认识神不仅仅是与这些我们表面的侍奉，乃是我们与我们的主如何的去更好的去连接。所以我给大家提几个问题，就是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神的事情而不太认识神吗？为什么会提这样的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好像我们都认识神，我们来教会不就是认识神吗？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也是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嘛。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姐妹，就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们虽然有这一些表面的一些举动，但从现在我回想起来，我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坦白的告诉大家，我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没有。所以认识神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透过表面的一些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教会的敬拜，或者参加教会的侍奉，以及我们可以在教会听到牧师传道的讲道，我们就能够认识神，这个是有相当的一个距离。我相信弟兄姐妹透过今天的分享，你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认识神，真正认识神的人有哪些的特点呢？有哪些的特征呢？我相信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体会，认识神的人他一定是很爱神，对吧？他也透过神的大能，你透过在你身上，神透过你身上的为主做工的那些大能来彰显主自己的荣耀，或者是你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你可以刚强壮胆。比如说现在在中国，真的是感谢主啊，中国的教会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逼迫的环境当中，他们真的是放胆为主做见证，为主征战，那个是真正认识神的一个标记。我相信神借着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历练中国的教会，使中国的教会弟兄姐妹透过这样一个试验，使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更加的成熟。我相信这就是认识神的一个过程。那第三点，我为什么提这样一个问题呢？为什么神认识我们比我们认识神更重要呢？弟兄姐妹想过这样的问题吗？一般我们认识神好像是从我出发，对不对？我作为一个主动方，好像神是我追求的一个对象，一个渴慕的对象。但是弟兄姐妹，你有不有反过来想一想，我们之所以认识神，是因为神先认识了我们，先拣选了我们， 先爱了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啊，约翰一书的4章19节，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我们有爱吗？我们当然也有爱，特别是当我们认识神，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有爱，因为主也透过约翰福音赐给我们一个新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对吧？我们有爱，但是我们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在我们爱神之前，是不是神先爱了我们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19节说得很清楚，我们爱是因为神爱了我们。那我们认识神，是不是神先认识了我们呢？当然是。神如果不是主动来寻找我们，来认识我们，来拣选了我们的话，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大家聚集在这里？不可能的。所以我相信透过刚才的经文的分享，弟兄姐妹一定会有这样一个感动，就是我们之所以认识神，是因为神先认识我们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神是神先爱了我们。神是主动的，如果你体会到这一点的话，你不但爱神、亲近神、认识神，你会恐惧战兢的过每一天的生活。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的4章8节说得更加的明白，从前我们若不认识神，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做奴仆的，但现在我们既然认识神了，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这是很大的一个恩典，弟兄姐妹，这是主很大很大的恩典。所以人生最大的满足呢，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喜乐是什么呢？就是认识真神，就是认识我们的认识。对神的一点点的认识，比一大堆的关于神的知识更有价值。弟兄姐妹，你同意吗？我们可能来教会有几十年的时间，可能听了很多道，也读了很多圣经，拥有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真的不是太从你的内心深处真正的去认识神。人可以知道很多关于金钱的事，而他不太认识神。因为世界很多宗教他也是这样的，他也拜假神，对不对？他也认为他所敬拜的对象是真神呢，他们也很敬钱呢，但那个是认识真神的行为吗？当我们如果敬拜的对象不是真神的话，你怎么办？你怎么去敬拜？你都是错误的，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巴克在他认识神的书里面说过这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平安与满足，莫过于满心的确实知道自己已经认识神。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在开篇的时候我反复的强调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他其实真的不是关乎什么知识。对神的，当然我们对神的了解、对神的这个学习，比如说神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但是反过来，你有这么一大堆的东西，不一定代表你真正的去认识我们的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约翰福音17章3章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是很大的一个应许啊，弟兄姐妹， 那我们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神为什么要造我们呢？弟兄姐妹想过这样的问题吗？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与万物的关系是如何呢？难道我们活在地上就是吃喝玩乐吗？就是工作吗？然后生老病死就这么样一生吗？我相信不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些问题也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人活在地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且你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经历到神。这是我们回国宣教三年的时间，真正的体会。我们回去以后真的很，我们回去一个教会也不认识，一个弟兄姐妹也不认识。我们所现在所住的地方，因为出了安全的原因，所以今天可能分享的有一些比较敏感的信息，也希望弟兄姐妹就不要到外面去讲了，因为还是比较敏感。现在在中国，我们这样的身份在中国停留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所以但是我们这三年的时间回去以后，的的确确的经历神很多的奇妙的作为。从第一天开始，如果明年条件允许，环境可能改变的话，明年4月份还有一个讲座，就是宣教与中国，我会更多的时间和弟兄姐妹一同的分享。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只要你知道在世上的主要的事物是认识神，人生大部分的问题就自动会有条有理。真的是这样，当你真正的是认识神以后啊，你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以后很奇妙，神奇妙的带领会让你度过每一天。这是我们这三年的亲身的体会。认识神和认识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若不认识神，你一定不可能认识我们人自己，这是肯定的。所以世人很多不认识耶稣基督、不认识神、不认识真神的人呢、其实挺可怜、挺悲哀的。他们没可能认清他自己的本相。所以若不认识神，不可能认识人。认识神才能真正认识人。注意这个先后的次序啊，认识真神，你才可能认识你自己。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越认识神呢，你就越认识你自己，你就对人呢、看得越透。反过来呢，你认识了人呢，你就帮助你更加的去认识神。所以你看到奥古斯丁为什么说那个话，我只要知道两件事，还记得吗？一个就是认识神，一个就是认识人的灵魂。认识人的灵魂不就是人神人自己吗？因为人最主要的部分，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啊，不是这个观点，是我们的灵魂啊，对吧？那个是才有最有价值的啊。加尔文也说过了，就是认识神和认识人之间的关系，对啊，说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到这些伟大的神学家、改教家，他们都有同样一个看见。为什么？他们从圣经当中清清楚楚地明白了这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是认识神你就认识了人。那人到底是谁呀？我们都是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加拿大人、美国人、越南人。世界上有多少人呢？现在70多亿人。人类历史这么几千年的时间，无数的人出生了，经过了一个时代，可能又走了，反反复复到今天。我们人到底是什么？ 人活在地上到底是什么目的呢？我们活得累不累啊？没有信主的人很累很累。我看现在在中国啊，大家都拼命的要赚钱呢、啊，发展经济啊，年轻人，因为我们住的城市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你到地铁看，挤得满满的，特别是高峰的时候啊，进地铁都要排队，你都进不去。经常我们还挤不上去，那个地铁它是一辆跟一辆的，这辆刚刚过去，下一辆又来了。这么多人拥挤到城市都为了什么？为了工作了，为了拼命的赚钱了。但是他们这么做的话，日夜劳苦，换来的是什么？很多年轻人啊，劳苦愁烦啊，虚空的虚空。至于人到底是谁，其实是我们人应该关注的一个基本的焦点，对不对？人到底是谁的？这个是人类的学。人人知道的范围是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的人知道很多，对吧？我们也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有的都硕士、博士，学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的东西是在哪里呢？我们真的好好的去思考过没有？这个是关于人类的知识学。人应做人应该有什么原则？我们都想做一个好人，但是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做不出一个好人呢？我们到现在知道圣经的标准，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义人，没有一个善人，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但为什么圣经会这么说呢？其实这都应该是我们好好的去思考的。就做人有什么原则呢？这个是伦理学。那人有什么盼望？难道我们活了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十年吗？几十年过后我们死后以后就如冬灭了吗？没了吗？是不是这么简单呢？这个是宗教学。所以人呢、啊、其实在世界上啊，它的一个位置到底是什么？其实应该是我们好好去思考的。按照圣经的教导，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对吧？所以人应该像这个图里面一样的，像那个左边的那个正圆一样的。人活的时候，他如果是没有离开神为我们所定的标准的话，没有犯罪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来活的话，应该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的人是像怎么样呢？是不是像右边的这个圆的这个中心点已经偏离了？当这个轴偏离了中心的时候，你如果开车，或者是你过去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自己做一些最原始的那种推车啊，搞一个窟窿，然后搞一个铁条穿过去。但是如果这个不是在中心的话，它一定是颠簸的嘛，对不对？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人生的状况。如果我们的真心轴不在神所定的这个标准上的时候，我们人生的一生一定是劳苦愁烦，一定是的，因为我们离开了神为我们定的本位。这个就是对，所以人本来是应该按照神的心意活，但是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的26-27说得很清楚，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是人很特别很特别的地方。当我讲第二堂的时候，我会详细的和弟兄姐妹来谈这个问题。所以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为什么在神的创造的第六天，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呢？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考究。所以对人的问题呢，可能我们原来思考的并不是太多。我们对于神，因为整本圣经是启示神是怎样一位神，神为什么要来救我们，当然也讲到人，也讲到人的堕落。但是 读读这一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27节最结的经文里面所包含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弟兄姐妹，远远的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所以人是神的形象，或者是在人里面有神的形象，弟兄姐妹，你问过这样的问题吗？那人堕落以后，那这个我们是否人已经失去了神的这个形象和样式呢？你们想过这样的问题吗？所以我透过这些问题来启发大家，我们人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吗？但是我们人犯罪堕落了，那我们现在还有不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呢？这个问题放在这里啊，人活着到底是要学谁的样，标准是什么呢？这个其实都是非常深刻的问题啊，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从神的本性，我们来好好的看看神的形象和样式到底是什么。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明白神的属性，神的本性。我们可以稍微来举几个吗？首先，神是一个灵，我们开一个头，神是个灵。弟兄姐妹再举几个。神是创造的，非常好。还有没有？神是圣洁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我非常好。所以你们对神还是有蛮多认识的。
神是公义的，良善的。
神是良善的，还有没有？
慈爱的。
神是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自由的神。神是良善，当然了，神是公义、良善、圣洁，这些都是神的本性，对吧？你看，我把它稍微拉出来啊，还有很多的，不仅仅是这些的。所以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是神的本性所发出的光辉啊！我们怎么样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老是说要彰显神的荣耀，要活出神的荣耀。你要活出圣洁、公义、良善、爱，真正的爱，不是人的所谓的爱。圣经中有四种爱，就是有四种嘛。对于爱，最高是阿大比，是神的爱。我们要活出神的爱，那个才是最伟的爱。这个就是神的本性。但是我们从这些神的本性里面来看，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呢？那我请问大家，我们人有没有爱啊？爱从哪里来？我们爱是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嘛。为什么有啊？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对吧？那么这个形象和样式里面就包含了爱，包含了公义，包含了良善。所以我们有良心吗？人都有良心吗？都有。每个人与生俱来都会有良心的，每个人都会有的，无一例外。每个人也有自由，这些从哪里来的？都是包含在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句话里面。所以你看是那么的丰富，就那两节经文是那么样的丰富。所以神生命的本质就是他形象的本质。透过神，透过明白，所以前面说过，为什么要认识神你才认识人呢？你透过认识神的本性，人是的属本性，你看看人是不是我们人有这些神本性的这些影子呢？当然我们跟本体有很大的区别啊，我们跟那个神的形象和样式和神本身的丰富、神的本性属性是有很大的区别，是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有这个影子，就像好像靠边一样的，对吧？你的相片和你的靠边出来的那个你的像是完全本质的不同，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出，对神生命本质的认识就成为对神形象和样式认识的一个基础。 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认识神，你从神的形象样式这一个方面去看，我们真的好像真的在某些方面很多方面是像神的，是不是很奇妙？这个是人和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动物是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不是？你看前面五天的创造没有这样的经文，只有到了第六天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这个是非常了不起，这是神看我们宝贵，人最有尊贵有价值的地方就是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正因为神有人的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历史上凡是按照神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音乐的作品也好，艺术作品也好，文学作品也好，都是能够存留下来影响到人类的伟大的作品。只有人能够做这些，只有人能够创造音乐，只有人可以发那么伟大的作品，只有人有。这是人有神形象样式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记，最高的作品就是生命的印记，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杰作。而且是人呢，是神形象最高的表达，人性的基础就是神的形象。人性的基础，我们有人性吗？很多，对吧？我们人性里面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其实都是来自于神，来自被造，就是我们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一个来的。所以这两节的经文非常的宝贵，值得我们把它背下来啊！我们来一同来读一读，好吧？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27节，请读。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圣经真是太伟大了。那摩西他怎么知道呢？摩西五经嘛，创世纪是摩西第一卷嘛，摩西他怎么知道这些呢？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是吧？很宝贵的两节经文，就是我们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所以人的形象就这么一句话，人的形象样式就是人存在的一个价值的基础。人有没有价值啊？当然有价值啊！你看世界上这么多人，也是历史上这么多年真的还是分散了各地，对不对？也治理这里，但今天治理的怎么样呢？我们要打个问号。特别是前几年发展很快的时候，哇，就根本不顾环境了，只要发展经济，就这个我们就治理的不好了，我们就检讨了。我们也没有分散到全地，现在全部往大城市集中，这是很可怕的现象。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文件出来以后，我心里就一颤，我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是要丰满，是要遍满全地嘛，治理这地嘛，对吧？现在就全部往大城市，房价也抬得很高，很多社会的问题，所以地铁都那么满呢，就是因为都太集中了。农村里呢全留下了什么人你知道吗？老人小孩啊，不是老人，这些年轻人进了城市以后把小孩全部丢给他爸爸妈妈，但这样就不健康了，孩子应该跟父母的，对吧？是不是？所以你看，你如果离开圣经的真理，按照人的想法去，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治理社会的话，一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人存在的价值基础是神的形象和样式，人的尊严所在。为什么人有尊严呢？是那么尊贵啊， 圣经的反复强调也是说，神看人为尊贵吧，是吧？那么的宝贵的，神为什么看人那么宝贵呢？就是神把他的神形象和样式放在人里面。那神的形象和样式也是人活着的有意义的存在哦，也是人为什么要活着的意义哦。正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样式，那你活出来，你就要活出那个神的形象样式，这个才像话嘛。如果你离开了这个神像，神造人的那个形象样式的原本的话，就像我前面那个图，你活的你在地上，你一定是很混乱的，活得一定不幸福的。真正喜乐的来源就是你活出真正的神的形象样式。所以神为什么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啊？救我们一方面脱离罪恶，一方面带领我们将来复活，对不对？与神永远同在，有永生。但是弟兄姐妹，其实神差派耶稣基督来是要让我们学他这个样式啊，要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要活出那个原本的神的形象样式啊。神在做一个新就是做一个成造的工作啊，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嘛。我再讲第二章，我会跟弟兄姐妹再详细的去讲。所以人是很宝贵的，在圣经的说的很，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五节说的很清楚，第六节说的很，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子，所以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所以我是赞成死刑的，今天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死刑的，是不对的。圣经说的很明白，你流人血，你的血被人流，这是公义。因为人是很宝贵的，你不可以随便的去侵犯他。我们空乘有一个作业，有一个关于伦理学的一个作业，就是如何看待买日本货的问题。在座的有没有答过这个题啊？就是日本人原来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侵略中国了嘛，掠夺中国嘛，杀很多中国人嘛，那我们是不是要买他的日货？那这是个伦理学的问题。但是如果从这个圣经的来看，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我们人都是平等的，对不对？虽然过去日本人他真的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侵略了中国，但是不代表今天的日本人他是不是就是应该背负这个罪孽？当然要反省。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是平等的，而且从神的爱来说，我们应该爱不同的民族，因为都是平等，都是尊贵的话，所以我们不应该仇恨。这是我们空乘的一个题目啊，我顺便来提一提。所以人像神，人像神这句话说出来是不容易的。你如果要这样说的，所以很多人挑战，那人像神，那真神在哪里？为什么人像神呢？弟兄姐妹，为什么人像神？刚才说过了嘛，人的本性的基础是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而神的形象和样式的来源是什么？是神的本性，神的公义。神有公义，我们人，你看人，只要是人，你都有公义的一面哦，是吧？也有良善的一面。虽然现在因为犯了罪，这个我们玷污了，可以这么说，是玷污了神的形象和样式，失真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失去神的形象和样式，因为我们还是有良心啊，还是有爱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人像神，人呢就不是神。大家注意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人的麻烦是什么呢？因为人像神，所以呢我就要变成神。你看啊，历史上有多少这样的人呢？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权，无论是什么样的体制，无论是什么样的种族，都会有这种现象， 都想当神，那这个肯定是假神了，对不对？为什么人有这个拜神的这个可能呢？弟兄姐妹，为什么？这是第一。还有呢，说的最根本的，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26-27节，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那个神的形象样式被造里面有一个进化性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人天生的，所以跟文化程度没什么关系，跟种族没什么关系，跟肤色没什么关系。你看那些土著居民啊，他也拜啊。那我们过去中国人拜雷公啊，拜河神啊，石头也拜啊，什么都拜。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假神的、但是为什么，我就请问，为什么人有这种拜神的这种心理，这种倾向呢？这个就是神的形象的样子，明白吗？但是很可怜的是，人犯了罪，人犯了罪，你如果不是神来找我们，人犯了罪以后，人企图透过自身的努力去找到真神，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人犯了罪嘛，人一犯了罪就跟真神就隔绝了嘛，就与神为仇了嘛，你怎么可能找到真神呢？所以人再怎么努力在地上，你不可能找到神，只能找到假神。所以其他很多世界上很多宗教都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怎么样去做都不可能找到真神。所以真神是造人，假神人造，真人像神是吧，但假神呢像人、真神找人，是不是真神找人？如果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找我们，我们怎么可能认识神呢？真神找人，但是呢假神呢是人找出来的。你要把这个方向，把这几句话弄明白了，你就不会乱了。所以神永远是主体的。我刚才最前面分享就是，我们认识神是神先认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爱我们，全都是他主动的，所以他是恩典的主。我们活在地上，一切都是出神的恩典，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处在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一点认识非常重要。所以神是主体，神的主动性是人了解神的一个基础。但是犯罪的人呢，往往是从自我去想问题，我，所以我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都挣扎一下，认识真神，认识自我，因为人都很自我嘛，其实应该是认识自己，认识我们人，对吧？就更加比较好一点。所以神的主动性是了解神的基础，神所启示的内容是人对神了解的基础。那神透过这使徒门徒，透过圣灵写下圣经，是什么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了神以后，反过来又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认识了自己，我们反过来感谢神啊，神啊，你太伟大了，你拣选了我，你爱我，你主动来找我。本来我是个迷途的羔羊，找不到方向，如今你把我牵到爱子的国度，你会感恩吗？你活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更加的爱神，认识神。你又爱了神了，你反过来再看自己，哦，我这么污秽，我这么败坏，我这么渺小，在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真实面前，他那么伟大，居然来眷顾我们，怜悯我们。我们犯了罪，本来是要下去的，本来要去地狱的，他如今再一次来找我们，那这个恩典又是何等大呢？这个是认识神的一个过程。你如果把这个反差拿得越大的话，你对神的感恩就越大。所以保罗说了，要凡事谢恩呢，凡事什么事你都要谢。你看中国教会现在真的，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因为跟他们接触了很多嘛，真的是祷告的时候看到他们对神的感恩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 一定要注意，我们虽然人像神，但神像人吗？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字呢，你翻译出来没办法，没办法用其他的词来翻译。神的形象和样式，形象用我们的这个中文字，我们就肯定有一个外形嘛，对吧？有个样式嘛。你比如说我今天穿的西装，对吧？有这个形象，这个形象还好吗？还可以啊。我在中国都没有穿这个西装打领带的。我也不会，就是拿了一本大大的圣经，每次讲道的时候，因为环境不允许，但不代表我们不敬拜神、不感恩嘛，对吧？不是，是外形，不是神的形象，不是指好像有一个具体的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一个样子的，不是的，千万不能这样想。那人像神，或者是神像，我举个两个例子，到底是弟弟像哥哥，哥哥像弟弟啊？如果你碰到一个熟人，啊，那个熟人是两兄弟，你跑得来猛地跟他说：“哎呀，你长得好像你弟弟啊！”这个哥哥怎么想啊？或者说的更是儿子像父亲，还是父亲像儿子？哎呀，对那个父亲说：“你像你儿子啊，你好像。”所以从这个例子，哥告诉我们，我们人像神，绝对不，神不会，神太伟大了，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影子，他把神的形象样式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有这些，我们不可以骄傲啊，我们更加的谦卑啊，更加服务在神的面前要感恩呢。你有了这个心的话，你活的日子都会不一样的，一定会活一个敬虔敬畏的心。神是我们形象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整个人活在地上，因为有神的形象样式，我们要以神为标杆，以神的旨意为我们活着的动力、活着的方向，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学效他，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一个活的真正的意义。这历史，这你看历史上啊，如果是按照这样做的，无论是民族国家不一样。昨天晚上我还跟一些人在分享，我说英国现在是算是从社会从这个历史学，它是老牌资本主义嘛，但是英国是很强大的，从过去历史上它强大了很长一段时间。它为什么会强大呢？德国最早的时候它是蛮族来的，很早的时候野蛮民族的，那是真是要杀人吃人的。你看今天的德国，虽然它有一次世纪大战、二次世纪大战的那些污点啊，当然这个污点是某些人利用了这些宗教来欺骗了人民啊，是上当了啊。但是从整体来看，从整个国家民族，包括韩国啊，你看韩国和北韩的区别为什么那么大呢？韩国的基督徒的比例是很高的，他们只要按照圣洁的教导，按照神的形象样式的去活的话，无论是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民生，都会比我们想象的好。你再看看中东那些国家，再对比一下，他们是伊斯兰，他们也拜神呢，可惜是拜到阿拉，对不对？是什么样一个境况？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他们通过圣经明白，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的样式配合，他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牛顿，你们知道牛顿是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物理科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写圣经啊、注释书啊，他写圣经注释书啊。我们过去我们的教育只知道他科学家的一面，并不知道他神学家的一面。他也是神学家啊，弟兄姐妹，他的圣经是很熟的。所以工业革命那个时候， 300多个伟大的科学家，其中270多个是基督徒，对人类的科技的进步有很大的贡献。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意义吗？所以如果我们的中国，真的中国都能够信耶稣基督，都明白哦，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那要更加不一样了，那更加不一样了，听懂没？那我现在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形象和样式，它到底是为什么神要接着这个在圣经中要用这两个字，对吧？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但有些经文呢是按照样式，有些经文是按照形象。比如说创世纪的第5章1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对吧？那接下来第9章，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要生养众多，在地上长生繁荣。为什么有两这个字？这两个字有什么相同点或者不同呢？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理解神的形象和样式呢，不是从物质的层面去理解，大家注意啊，我刚才说了吗？神的形象和样式，有形象和样式，那不是看得见吗？不是哦。为什么用这个图啊？这个图立刻我们都知道啊，他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他是失去了双手双脚了。那他的形象怎么样？一点都没有形象的样子，好像。但他的形象的样子怎么样？比我们在座，我相信比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发挥的都好啊！他彰显的神的形象和样式，彰显的神的荣耀。你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怎么样是一个真正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神的形象和样式就不能从物质的层面的去理解，只能从什么方面去理解呢？因为圣经说，神是一个灵，而人是有，人是怎么组成的？灵魂你是不是三个部分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深的一个神学问题啊。我在这里不讨论这个二元论、三元论啊。我们从圣经来理解，神的形象样式呢，就绝对不是从一个物质的身体去看的，是不是？我们有神的形象，一定是从灵的角度，因为神是个灵，而人的被造是什么？人被造是怎么造的？造怎么造亚当的？捏吧，是吧？捏成个泥人，然后在他鼻孔里吹了口气，这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人是有灵的，这个非常的宝贵，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人有灵是神的形象样子。动物没有的，动物是没有灵的。那有很多人养狗，有猫是。狗好有灵性哦，通于人性哦，好像。但这个不是证明狗有灵性，这是只是狗有本能的依偎，或者是被爱护、被安抚的那种特性。但是魂，我是证明，我承认动物是有魂的，但是没有灵，没有，绝对没有，只有人有。因为说得很清楚，创世纪人是按照神的，动物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子造的，没有。所以从这个本质来看，人跟动物的区别就是那么的大。我讲创世的时候还会讲多一点的例子，你们就会明白了啊。所以不能在物质的界面去想象神的形象样式，只能从人的灵性里面去明白神的形象和样式。那它的分别是什么呢？如果从整本圣经，你如果把整本圣经你读完了，你去分析去看的话，你去研读的话，你会得出一个结论：神的形象表明我们是从神而来，是吧？我们神的形谁是我们人的一切的本性，一切的这些个性，全部都是从神来的。那可以指向什么呢？称义的真理。 这个怎么把它连起来起来，这个是很比较深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你细细去品味，你要从整本的圣经去考究。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我们的信心，我们得以在神面前称义了。我们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是新的形象，是不是？所以可以指向称义的真理。神的样式表明我们要怎么样而活。我们活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形象，啊，那所以你才有那么的特性。但犯了罪以后，我们失去了原本的那个神像，神的形象样式。如今因着神的恩典，神要把我们恢复到那个神的形象样式，就称义的那个真理。那样式呢？弟兄姐妹，神为什么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当然他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三天后又为我们复活，对不对？为我们称义而复活。那这样的话好像只是从救恩的角度，但是弟兄姐妹，你要从另外一方面看，神为什么要差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因为我们已经玷污了神的形象样式，我们已经活得不像样了，所以神就拆开他的独生爱子一个完美的样式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所以你活着就是要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才是神要恢复我们的一个样式。所以可以指向成圣的真理。你要怎么活吗？你要怎么，因为我们称义是地位上嘛，但是我们这个城市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一生的功课，这是罗马书的教导。罗马书前八章是讲了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的真理，这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先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神恢复了我们这个形象。那如今我们也是靠着耶稣基督，借着我们的信心，在神面前因信成圣。这个就是活出本来耶稣基督的样式，明白了？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因为今天我们说实在的，我很羡慕，我相信国内的弟兄姐妹如果来到我们中间啊，他们羡慕的不得了，他们很难得有这样的公开的这样的聚会的，他们都是到小组去，他们真的没得吃啊，他不是吃得饱不吃得饱的问题，他们没得吃啊。都是要为要求神要供应这些属灵资源给他们，为他们祷告。那我们在加拿大多幸福，你看我们公开的可以在这里聚会来分享圣经的话语，要感恩呐。但我发现有一个现象的话，有吃的时候呢就不去吃啊，没得吃呢想吃呢没得吃，这是人的观景啊。其实从基督教的，从这个教会的层面也有这个现象的。那国内的弟兄姐妹很年，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很渴慕啊，他们找啊，陈老师，你找一点书给我们看啊，因为全部封掉了，你找不到啊。所以感谢主，空神能够进中国，现在在中国还可以运行的话，我们真的要感恩，真的要很感恩，有那么多学生，对，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分别还是什么？形象是比较有形的，是一个可见的样式，而样式呢，就是这个形象是规范的意思。这个形象应该有怎样的样子叫样式？形象是要表达那个潜在的那个方面，而样式呢，是要表达这个目的的方面。我们有形象，神的形象，是因为神把他那些本性透过人，透过形象来放置在人的生命里面，使人有了神的形象，有才会有爱，有公义，有良善，有自由，有这个拜神的敬拜的可能。那个样式呢，我们要怎么样活，达到什么一个目的？人有神的形象，所以人可以像神，人有神的样式，所以我们可以学成基督的那个样式。看到这个不同吗？所以为什么神因为是永恒的神嘛，神在神没有 转动的影儿，它是不改变的什么。所以神知道我们，一定知道我们会犯罪跟人堕落，他所以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弟兄姐妹，你想个想个这样伟大的真理吗？我们还没出世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嘛。你要知道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话，你哈利路亚，你活得真的会不一样，你活得每天都有意义的，你会面对一切的困难和挑战。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他到世界来的时候变成了我们追求的样式。马太福音说的再清楚不过了，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怎么样？学我的样式。学什么样式啊？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看耶稣基督33年半在地上的日子，完全的活出了神的荣耀，活出了神要他活出的那个样式，也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所以从以弗所书的4章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学了基督你就不能这样了。如果你们所听过他的道，又领了他的教，又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怎么样？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人呐，其实你看，人只要是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他都会有三性的，三大元素的，有理性，对吧？理性就是真理嘛。我们人，我们神为什么赐理性给我们？赐理性给我们是让我们去明白真理的。但是玷污犯罪以后，玷污我们这个理性都被玷污以后，很麻烦了，很麻烦了，就很难找到真正的真理。以为找到真理，其实那不是真理。所以我等一下后面分享，科学是真理吗？你们去想想啊，这句话对不对？过去我们在中国会经常接受这样的教育。所以人应当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就是神的形象。罪这个字的意义就是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也就是没有达到真正的神的形象的样式。所以神的形象这个标准不但成为我们追求的最高的可能性，也成为我们衡量我们是否错失的一个标准。什么意思啊？我们有哪些不对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去衡量啊？回到神的形象的样式里就可以抓到。你真的有公义吗？你的公义是你以为的公义呢，还是真的神的标准的那个公义呢？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经常有以为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其实并不公益，因为人犯了罪嘛，把那个真正的公益已经抓不准了，已经丢弃了。但是人又有公益，很奇妙，很奇妙的哦。怎么一个人的善和恶都从一个人的心里发出来，就像这个口一样的。那么口也可以说赞美的话，也可以说那些伤害人的话呢，污秽的话呢，怎么可能的呢？你就想想，人是那么的不稳定啊！现在人是不稳定啊，是因为没有明白这一点。当你真正明白，又回到圣经，当你的理性回到圣经，找到真正的真理，那这个你就是真正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就找到一个活着的一个标准。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人，你看透过圣经，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人活在地上啊，他是有责任的，是有目标的，是有一个真正应该活出一个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不应该随便而活的。我们特别是我们犯罪多了以后，我们真的是玷污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就活得不像样，活得甚至是稀里糊涂。那感谢主，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神又把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造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啊！这完全是 神的恩典。只有当人的潜在能力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按照神形象被造的人才不会产生真正的危机。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危机，是不可能没有危机，肯定有危机，因为我们人犯罪。你怎么去挣扎，怎么去商量，怎么去研究，你都没用的。你只有回到圣经，认罪悔改，回到基督，你才可能避免这些危机，逃过这些危机，而过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